家人平安啊！首先要非常感谢我们的属灵母亲张妈妈啊，给我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来在讲台上分享，也非常谢谢很多的代祷者啊，这个知道我很久没有讲了，所以在为我祷告啊。我真的很感受到灵里面被大家的 support， 而且我也真的感受到教会的氛围，教会的水流正在不断的。在神的大能的里面啊，有更多的突破，特别是张妈这上两次在祝棚节啊，大家还记得张妈祝棚节那篇信息，还有在上一个周的信息，每一堂的信息啊，都在好像把这个天啊越来的越打开。特别大家还记得张妈上周的信息的一个主题是什么？还记得吗？啊，属灵的什么？我们是什么啊？你们都忘掉了这么快啊？我们的是什么 turning point， 我们是这个属灵的枢纽，这个地方是个属灵的枢纽。那什么叫枢纽？我这两天一直听到枢纽枢纽枢纽，什么是枢纽？我特地后来昨天我特地去查了一下啊，原来属灵的枢纽，帮我放一下吗？枢纽的原意啊，他说枢纽的原意是转动的中心点啊，英文叫 pivotal 啊 harbor。 我们 Fremont 有一个什么 harbor 啊，我们 Fremont 有个 harbor 啊，我们这个地方就是 Fremont 的 harbor， 你知道吗？啊，就是个什么，是个系统运作中最关键，是带动全局的一个部分啊。那神在复兴工作中呢，常常使用一些关键的人物、地点、群体或属灵的原则，能够成为这个转动整个属灵局势的中心。张妈上个星期的信特别讲到，他说安童牧师在我们30周年的时候讲到，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复兴的枢纽。复兴的枢纽是讲到谁？这是张妈妈，是我们每一个人。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个复兴的枢纽当中，都参与在其中。那么我们要看看，圣经里也讲到属灵的枢纽哦。啊，我们看看书信里讲到这个属灵的枢纽是什么。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个哥林多后书4章7到9节。我们先来读一下神的话。我们有这宝贝
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
这边讲到了，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失望。保罗在这边他讲到了四个关键的，四个很重要的场景。这个四个场景一个重点，刚刚你们读到他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捩点在哪里？在哪里？有没有人知道？再读一次好不好？我们四面受敌怎么了？对，那我们心里作难却什么？对，还有呢，遭逼迫的嘛，
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呢，
却不致死亡。
它的关键点在哪里？却，这个字很非常重要。却 ，suppose 应该什么？应该什么？我们四面受敌就被困住了，你四面都受敌了。但是神的话说什么？却，这个却英文就是什么 ？Turn around， 就是。Turning point 也可以叫做 turning point， 但是这个 turning point， 保罗圣经里我们读圣经要读得非常的仔细哦，很多重要的。他在第七节，他在讲这个 turning point 之前，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他讲了什么？我们有什么？我们有这宝贝，在放在瓦器里。这个宝贝是什么？瓦器是谁？瓦器是谁？我们，你跟你的说，这个 瓦器就是我，但是这个宝贝就在我这个瓦器的里面，这个宝贝在这个 瓦器的里面干什么？这个宝贝在我们瓦器里，不是让我们修，我们就说、我是基督徒、不是说哎呀我信耶稣了，这个宝贝要什么？他要显明莫大的能力。你跟你说，你里面有莫大的能力，你知道你里面有莫大的能力吗？只有洛莎妈妈讲得这么像、你有经历到这个莫大的能力吗？你知道还不够，你需要经历这个莫大的能力。今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有盼望，我们有信心，我们得医治，我们得救赎，是要什么？是这个莫大的能力。所以江妈妈，我记得江妈妈在她的第一堂信息里面特别讲到、特别提到我、我就是在这个莫大的能力的里面、借着她这一句这个先知性的话语，李群，你是神所喜悦的，把我那个长久以来这个里面的压抑，把我在长久以来这个觉得自己不够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mentality 一个心态完全的翻转过来。我突然知道啊，我这么我在神的眼中这么重要。大家别觉得，哎，你不是在牧主很多年了吗？为什么只有两年前？那你之前干什么去了？对不对？有些人会，你之前干什么去了？之前神也在医治，神在医治我们，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他那次讲，他妈那次讲了之后，我回去就我就会在想，每一次哦，实际上讲到很多的东西，我回去都会在讲到我的话，我回去都在想，哦，神好像就让我开，神在开启我，哦，为什么？你知道我跟我太太结婚之后，太太这个常常是以泪洗面呐、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人呐、我这个人不是那种很会情感交流型的。我的情感很木讷，我的情感很木讷，你知道吗？我是用什么？我是用我做事，我煮饭给你吃，我拖地，我把家里事情做得好好的，我就觉得我对你很好啊。可是我太太是情感型的，她需要交流。哎，我恰恰这个方面呢不行，为什么？因为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五岁的那年哦。神在有一次向我开启，我五岁的那年哦，我从小在我外婆家长大嘛，我五岁的那年，突然之间我们家来了个老头，一个老头，他穿着一个大破破的棉袄，身上背着个包，来到我们家，然后，哎，我说这个人呢、我以为他是乞丐呢，你知道吗？我起先以为他乞丐呢，结果我外婆说那是你外公啊，我说外公是这个样子啊。我听我外婆已经讲过，我说你不是说外公是警官吗？我外公以前是警官，是警官士校毕业的，他毕业之后他就当了警察局的局长，很帅，你知道吗？后来因为这个战争年代嘛，所以整个这个政府的变迁之后呢，外公就被抓起来了，抓起来就是什么，被发配到很远的边疆去劳改，在那个新疆那个地方，他一蹲就蹲了20年，他一蹲就蹲了20年，他20年满了，那个日期满了嘛，就回来了。回来一看，哎，这个人，刚开始我以为他是乞丐，你知道吗？那个老先生哦，这个真的是很颓废啊，很颓废啊，就是他，你知道我外公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写的一首非常好的书法毛笔字。因为以前训练过的，等他回来之后，你会发觉哦，他什么都，你根本就无法想象，这个人他以前是那么的英俊潇洒，比这个穿着警服那么的挺直，现在变成一个这么颓废的老人。而且哦，他回来之后，他常常做一件事情，他永远都是坐在那个地方，他不是坐，他是蹲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你每一天他是一个动作一个指令，你叫他吃饭他就吃饭。你叫他吃完饭把碗放他就放着，他不会去再有接下去另外一个动作的。 然后你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而且几乎不大跟你讲话。哎，我后来我就一直看着他，哦，那个你知道我小时候很调皮啊，我在我外公回来之前呢，我很调皮，在这个巷子里啊到处跑，每天晚上每天这个在巷子里到处窜来窜去，你知道吗？可是那一次之后，我回来之后，我外婆就跟我说，不许乱跑，不许跟别人，不许乱说话，因为在当时那个氛围啊，所以哎，我就常常的看到他那个整个，后来慢慢的我也就开始嘛，我就开始退缩了，我就开始不大讲话了。我就也开始不大出去再跟人家这个小朋友打打闹闹了，因为我外婆就跟我说，你要小心不要乱讲话啊，因为乱讲话有可能会被抓起来，所以呢我就不讲话了。然后呢慢慢的等我长大之后呢，那因为这个关系，我的父亲也是个很有才，本来也是个很才有才华的人。我父亲在高中的时候是学校戏剧社表演话剧的，蛮有艺术细胞的，你知道吗？但是因为这个关系，因为我父亲娶了我妈妈啊，我妈妈是家里老大，所以呢因为这层关系之后呢，我父亲很多的生活的轨迹要全部被改变，因为有这层关系在这个里面，所以呢我父亲也变得什么，开始退缩了。我父亲就是每一天他也是什么，他就变成了用他的工作，我父亲本来还可以读大学的，但是因为这层关系他没办法读大学了，他就要提早去工作，要什么，要养家。因为我父亲是家里的老大，我妈妈也是家里的老大，所以呢两个人都要担负起抚养家庭，帮助家里的弟弟妹妹们生活学习的一个重担。所以我记得从小我爸爸一个就是他也不大讲话的，我爸爸那个时候我很少跟我爸爸在一起，每一次我跟我爸爸在一起的时候，我爸爸就是煮东西给我们吃，然后呢就看打量我一下，啊，看看我这个衣服这边破了，他就帮我们缝补衣服，然后呢，哎，这个地方有问题了，他就帮我们修修补补，啊，每一次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小时候，每次去到我爸还帮我洗完脚，晚上我要回到我外婆家的时候，他还帮我洗完脚，就是把我梳理干净，才让我回到外婆家去，他就是用这样的方法。他就是用对家里的这个给予，然后来表达出，哎，他的责任，他对这个家所负的应尽的责任。所以我从小就在这个环境中长大，我也就觉得，哦，原来对家人好就怎么做事，不需要讲话，不需要交流。事实上我妈妈后来也跟我讲，她说她那个时候跟我爸爸也是蛮痛苦的，因为我妈妈也是那种情感型的，需要交流的，可是我爸爸呢也不讲话，也不跟他交流，你知道吗？所以妈妈常常跟我爸他们两个一交流，就是为了事情争执，就是为了很多的，为了家庭的事情啊，为了家务啊，为了我们的前途啊，他们两个人只要一交流，就常常会为自己的事情来争执，没有情感上的那种交流，你知道吗？所以呢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所以我也就习惯了。所以有一次我大概一两年前呢，有一天早晨我服侍完我孩子上课，突然之间，哎呀，我说我怎么跟我爸爸一模一样，我跟我爸爸真的一模一样。我爸爸也是，我每次吃剩下来的东西，我爸爸我吃饱了吃剩下来了嘛，我爸爸就他把要么他把它当下就把它吃了，要不然他就把它收起来，他自己带他第二变成了第二天的午餐。我对我女儿也是，她有的时候早餐呢吃了一半来不及了上学了，啪放下了，哎，我就把它拿起来，咔啦咔啦啦吃掉了。我每一次都是这样，你知道吗？后来我在想，哎呀，我说我真的需要这样吗？后来我就有那么一天，突然间神好像就提醒我，你就跟你的爸爸一模一样，你没有改变。哎呦，我那个时候想到了，哎呀，我现在是神的儿女，我干嘛我要学我的爸爸？我要突破我自己。我现在已经被牵到了神的国度，所以我就开始。但是呢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你没有一种动力，你没有一种启示，就是很知道了，但是呢并没有力量去改变它，还是会慢慢的还会不知不觉的又回到那个 mode 里面去。直到那一次，妈妈跟我说，
你去，你是说神所喜悦的，哇，我好像那个突然之间那个东西我们叫开窍了。哎，我跟你说真的，有的时候有些东西哦，你真的很知道，你也知道怎么做，你也很了解，但是你真的就是没有开窍。哎，我那天真的开窍了，我开窍了，我真的就开始改变了。你知道我们没有开窍，莉莉也跟我讲过好多次啊，你不要走路走在我前面。你知道我有时候跟他一起出去，我不管他的，我也不知道后面有个老婆。然后到了那个餐馆呢、啊，到了餐馆呢、啊，去那个跑进去啊，我就人家说，哎，太太你先呢，我不是的，我啪先坐下来，我说坐。然后有时候跑到餐馆呢，我就啪门一开，也不知道后面有一个人有太太，我就自己进去了。丽丽说：“你得让我先进。”这个你知道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一个啊，很自我中心的，只知道自己，你知道吗？所以那个东西啊，就是你真的没有他觉，你知道没有他觉，所以丽丽就很辛苦啊。她跟我在一起真的很辛苦，不过感谢主啊，也。他也真是神为我预备的，要来教我的，要来提醒我的。可是呢，以前提醒我的时候啊，没有开启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你老是觉得我不好，你就是觉得我家里没有教养，你就是觉得我没有别人好。所以呢，常常为这件事情，我们会常常有争执，常常为这件。但是那一次之后，哎，我后来觉得，哎呀，我是尊贵人呢。我不应该，我是尊贵人，我是神所喜悦的，神是要来建造我，装备我，要让我成为一个尊贵人，成为一个可以彰显出神的荣耀，可以彰显出神的权柄能力的人呢、啊，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人呐、啊。你不要活着还是像个乞丐一样。哎，我就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哎，我就开始改。我跟我孩子也是，以前哦，孩子去比赛啊、哦，我就。送过去我就走了，送他过去就走了。有的时候纯粹就是接送，就是他的司机。没有想到，哎，他的活动我要参与到进去，我要跟他一起，我要跟我的孩子一起参与到他的活动当中去，我要参与到他的生活当中去。以前没有，现在哎，我开始改。我的女儿的比赛，我每次以前我看到那我女儿比赛那些爸爸妈妈一起欢呼，我就在想，你们乐什么乐，你孩子比赛你这么起劲干什么，不就是个小孩子打打球吗，你懂吗？我就是我是抱着这种心态，你知道吗？不就是个小孩子打打球吗，你这么激动干什么。我从来我也不他们有啦啦队，我不啦啦的，那他们还给我说，还给我那个啦啦队的那个标语，我说不要，我坐在这边就是接他回家的， 你懂吗？就是我就后来发觉，哎，我这种 mentality 这种心态啊，原来我以前觉得这是正常，实际上这叫不正常。神创造我们，张妈妈差两篇信息讲到，回到他说神要恢复我们的原创。你看我们的神是什么？为我们喝彩的，哇，你很棒哦，对不对？神看到我们，你是又美又善的，神是这样对我们，他看到我们，他没看到你这个家伙哩哩啦啦他滴滴答答的，没有，神是他觉得你是又美又善，你是我所喜悦的，你是我眼中的同人。我有时想想，我凭什么是你眼中的同人呢、啊？我这么没有用。但是神他不是用这个眼光看我，他是用他的美善的眼光看我们的。因为我们是什么诀窍要点，就是在哪里？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是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他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啊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我们今天是在哪里啊？我们在基督的里面，不是在来教会的时候才在基督的里面，是你的每一天，是我们生活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都在基督的里面。你需要智慧吗？在，你有，在基督的里面你有。你需要救赎吗？在基督里有。你需要公义吗？你需要圣洁吗？需要。 可是如果你不在基督的里面，公义、智慧、圣洁、救赎你是没有的，了解吗？你只有在基督的里面你才会有这个。所以为什么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哪里啊？在基督的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内在生活讲的是什么？内在生活的一个核心就是把我们带进基督的里面。你只有在基督的里面你才会有圣洁、公义、智慧、救赎。你如果没有在基督的里面，你没有力量改变自己啊。当那次之后，哎，我开始跟我女儿，我去看她比赛了，我就尽量去参加她的比赛，跟她一起去比赛，跟别的一起父母一起嗨，哇 Esther Great Come on， 跟别的父母一起去嗨。哇，我真的觉得她真的是我身上的骨，身上的肉，真的呀。你如果你没有参与的话，你真的就是一个责任。你只不过啊，给他吃嘛。我以前就是这样，我给你吃了你还那么啰嗦，我给你钱上学了你还那么的挑剔。但是现在不一样啊，我看到我的孩子，我也开始愿意跟我孩子开始有心灵的交通啊。那天开车回来，我说哎，我说佳美啊，你觉得爸爸有什么地方有 approve 吗？开车很远嘛，开车一个小时在车上，我也只有把握这个时间，在车上你跑不掉哪里去。他想想 I don't know。 我说真的，你真的不知道吗？让我想想。我开始更多的开始跟我的女儿开始什么，我愿意开始跟她交流了。以前是什么，给她吃弄完了然后就什么，快点了快点了，你要迟到了，都是这个啊，快点了快点了，睡觉了啊。现在会问他，哎，你好不好啊，你今天怎么样啊。就是我开始学习，因为我知道我是尊贵人，我开始要去让我的孩子更多的去认识我。不像哎，我的爸爸也没，我的爸爸妈妈从来没有认识我，他们就是跟我什么，就是给你吃然后供你上学，上完学 我常常跟别人跟莉莉说，我说哦，我跟江牧师在一起的时间比我跟我爸妈在的时间还长。我真的跟我爸妈待在一起的时间只有十年。我从我的幼年到我的小学，我都是跟我外婆外公住在一起的。我初中才会跟我的爸爸妈妈，然后大学之后我就出国了。所以我跟着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很短，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正的认识我。但是自从我开始反思江妈那次的神的灵临到我的身上之后，我开始反思，我开始更多的去认识学习，在情感上，在这个圣灵的里面，在情感上面更多的去把我自己敞开，跟我的太太跟我的孩子去交流。实际上我们华人，我后来也发觉我们华人很多的，尤其是弟兄，我们真的好像没有那种习惯在情感方面跟自己的家人、跟自己的配偶、跟自己的孩子有更多的交流。因为什么，我们的父辈我们的成长的阶段、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 part，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但是我觉得大多数的华人这个 part 都比较陌生，都比较怎么，我们没有这个意识。直到当神的灵，所以江妈妈常这个在第一篇讲到，她说谁带你来这个地方，你到这里来得什么，你到这里要做什么。我们有一次跟莉莉师母交通的时候，她也跟我说，我的岳父啊也是在家里不讲话的，我的岳父在家里也是不讲话的，他也是就是说他表达爱的方式就是哎，给你们吃，给你们花，给你们用，但是呢他也不会说哎呀孩子啊我以你为荣，哎呀孩子啊你做的真棒，我都没有。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我爸妈说过有一句你很棒，也没有听到过他说过一句我爱你。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像尤其是我在这方面真的是很陌生的。但感谢主，神要来恢复他的原创，借着这个神给我预备一个这么好的太太，他常常的提醒我，常常的跟我说，以前他提醒我，我就觉得哎真烦呐、啊，给你做你饭给你吃还不够，我有的时候想，以后把你放到一个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你就知道我好了，你就知道哎我的可贵了，我的宝贵了，有东西有人煮给你吃，有人帮你打理家务，但是神不是。神不是看重，神看不是看重我们所做的，江牧师在那个服事里面讲到一个，有位古圣徒讲到什么？他说神注重我们的所事，过于我们的所做，真实的侍奉乃是这个生命的流露，神注重了我们的是这个人，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神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有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神的儿女，今天都有一种错误，以为我信了耶稣。我拿到了上天堂的门票就解决了，不是的，神拯救我们是要来很注重我们这个人，注重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你的生命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里面。有的时候你别看哦，你做了很多啊，可是你的生命哦，你不是一个蒙，我们不是一个蒙神喜悦的人，虽然你做了很多东西，但是呢不见得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来，我特别讲到圣经里有一个人，圣经里有一个人，这个人呢他做了很大的事工，用我们现在的话他的 mission 他的步道可以没有人跟他比的，但是呢他的生命却是完全另外一回事。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我们来读一下约拿书第四章一到五节好不好。
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
还有第四第四下一页。
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印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
好，这是约拿书的第四章。那我们知道在约拿书第三章你会看到约拿完成了一件非常大的 mission， 我们也可以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 对不对？他去到尼尼微，他去到亚述的都城尼尼微，跑了一天的路程，把整个亚只是讲了还没他也没有去布道啊，他只是跟你说，他只是跟尼尼微的人说，再过四十天耶和华神要来毁灭这城，他就讲了这一句话啊，如果你把这句话再精炼的话也没几个字啊，但是呢尼尼微城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从国王到平民百姓，从最大的最老的到最小的，连牲畜都什么，大家都什么披麻蒙灰悔改。这个施工了不了得，这个施工非常的厉害啊，你有见过哪一个布道整个国家一下子就这么一个神的仆人，就这么一句话，整个国家全部悔改归向神，你有看到过吗？如果这件事情如果是我做的话，我一定尾巴翘的比较多高了，你看看不得了啊，对不对啊？哇，整个国家全部信主的全部悔改啊。可是约拿书应该 suppose 停在这个地方了，因为什么？约拿神给他的托付，神给他的服事就是这件事情嘛，应该停下来了。可是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刚刚读的约拿说什么？约拿，这是约拿大大不悦，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哎，这么大的事工，你为什么发怒啊？没有道理嘛，对不对？为什么？而且不高兴啊？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你不是要去审判的吗？你现在后悔不降要所要灾，不降所要灾那个灾在这个尼尼微了，那你叫我去干什么？约拿他的心态，他不懂事，而且他第二节说什么？约拿说什么？他说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是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拿认不认识神？哎，认不认识神？约拿认识神，他认识神，他认识什么？有关于神的事，他认识有关于神的属性，但是他什么？他不认识神，他不懂神啊，对不对？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哎，我们今天你知道，我们知道有关于神的事，我对圣经也很熟，不等于你认识神，了解吗？神做了这么大一件事情，他居然不高兴。也就是说，如果哎，神今天来医治某一个人了，我不高兴你医治他，因为他是个杀人犯，你干嘛医治他？啊，约拿不高兴也是有理由的，因为什么？亚述是他们的敌人呐、啊，是以色列的敌人呐、啊，是逼迫他们的，是攻打他们的，是仇敌啊！你啊，本来要审判的，现在不审判了，他不高兴。他认不认识神？他而且他讲的是事实哦，他讲的这些东西都是圣经里讲的，是有恩典的。可是他没有想到，他一直这样祷告，有的时候真的很奇怪。我们是这样祷告，你是有恩典的神，你是有怜悯的神，你不轻易发怒。哎，神不是在显给你看吗？我不轻易发怒啊，我是有怜悯的神呐、啊，对不对？你不是说啊，我祷告是一回事，可是神真的做了，我就不高兴了。我就不那个了。约拿他不懂什么？他不懂神的心，他不懂神是不轻易发怒的，他不懂神是什么叫是有怜悯的神。这是约拿他不懂神的心。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服事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信仰的旅程当中，我们也会这样，我们也会被神冒犯。约拿是属于什么？被神冒犯到了，被神冒犯到了，他没有办法想到，他没有去，他只是关心什么人的需要，他没有关心他。约拿注重的是什么？工作的果效要比更懂神的心更重要。他觉得你本来说灭的吗？你本来说是要审判这个城市的吗？现在怎么没有了？而且约拿还有个第一方面，他不懂神的心；第二，还有个什么？他的面子。为什么？约拿是什么？约拿是什么？约拿是先知啊，他不是一般的先知啊，他不是我们这个有的时候受感发发话，他真的是先知啊。了解吗？所以先知你发的预言，哎，你不是说你要审判的吗？你不是要毁灭的吗？现在怎么了？怎么了？没发生呢。你要知道，在旧约以色列人，你发的先知不准，是要被乱石打死的，是要被乱石打死的。你如果发的在旧约先知你发的预言不准，是要被乱石打死的。我们从这件事的里面，我们会可以看见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甚至你可以完成神 给我们的托付完成，可是我们的生命可能是什么，却是不蒙神喜悦的。所以神注重我们这个人，所以我们什么叫万事互相效力，效什么力？我们罗马书里面讲到的，哦，万事都是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只是把我们的事情解决了，我们哈利路亚就好了吗？还是我们这个人有没有 被神制作过？我很感谢主，这个借着这个姜牧师，我在这个教会里的这个内在生命的很多的主题啊，这些的工具来帮助我，让我真实的去经历，哦，上帝讲的这个话真的是很真实的，让这些话不再成为我头脑里的理性的知识，让它变成一个什么。所以我突然明白，哦，原来上帝在圣经里讲的这句话，每一句话我们都是可以去经历的，每一句话，哦，他说你是又美又善的，哦，你真的就可以就又美又善的。哦，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训练的时候，操练的时候，我有一次就是我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嘛，我就为了突破我自己，我就对着镜子想，我对着镜子看，李群，你是又美又善的，你是又美又善的，就是对着镜子跟自己讲，你是又美又善的，一直讲到我真的觉得，哎，我真的是又美又善的，不是自己那个这个自嗨哦，但是神的话是这么讲的，啊，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你跟你爸旁边说，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我们来读一下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什么？
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阿们。你看，这是神他对我们说的，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而我们有没有常常自己觉得自己是被拣选的，还是我只是头脑知道？就像神把我们每一个带到这个地方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极美好的计划。神让我感谢主啊，像这个约拿这本书里面讲到的，他没有停在第三章，他开始带神也是什么爱约拿，所以神用一章的篇幅来帮助约拿，训练约拿，让他看到他的盲点，让他看到，让他真实的去明白神的心。神后来最后跟他说什么？整个城市左右手不知道了有十二万。神就这就是什么？神不是轻易发怒的神，神的目的是要什么？是要人回转。神让有一些环境兴起来，也是要把我们什么带回到他的里面。所以复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原则是什么？你要回转啊，要悔改啊，了解吗？你要如果一个复兴，除了复兴的一个原则，你除了要祷告，我就是什么，还要有悔改，还要来什么寻求合一。如果没有这三样的话，复兴很难发生在这个地方，复兴很难发生。复兴的原则就是要祷告，要回转，然后什么？用神的话。我今天在敬拜，非常感谢我们的敬拜团队，哦，他们今天一直在宣告那个耶稣的名，啊，我好喜乐！他们越宣告，我越觉得哇，这个名在我们中间真的是很真实。他的名就是能力，他的名就是医治，他的名就是救赎。你有没有这样常常的宣告？今天有没有你？我在祷告的时候，我一直宣告神，你的名就是我家的能力，你的名就是我孩子的拯救，你的名就是我家的救赎。我就一直这样宣告。你有没有相信？还是哎，唱唱敬拜的时候好还好？不，这个名就是在我们的里面是那么的真实。你要唱到它真的是真实的，真实到一个地步， 你真的觉得哇，耶稣就在我们当中，我今天真的觉得哇，耶稣好荣耀，好荣耀，因为他在这里，他在这里，他在这里，你还有什么好怕的？他在这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他在这里，你就要看他为我们来行做大事，不是靠我们自己去做。所以我相信尼尼微的这100万的人能够这样披麻蒙灰，也是神的工作，也是神的灵，只有神的灵，只有神才能够让这么一个敌对的国家，从国王，从大人，从到小孩到牲畜，能够披麻蒙灰，能够悔改，除了神的灵。今天四面困住，你的人生有没有四面困住？你有没有感受到四面困住？我告诉你 turn around， 却可以什么？不会被困住。你四面受敌，却不会被困住。你心里遭难，却不是失望。要点就是什么？这位去连于这位基督，他说：“我们有这个宝贝，在我们的这个瓦器里面。你相不相信这个宝贝，在你的瓦器里面？”你有没有每一天都感谢这个宝贝住在我这个我本来是这么不配这么烂的人在我的里面？他会显出这个宝贝住在我们的里面，不是给我做摆设的，这个宝贝在我们的里面，他要显出他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是出于神。今天为什么常常有人说哎呀，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很黑呀、啊？”你不要怪黑，黑在尽他的本分，不是在黑的方面，是基督徒，我们这位本来在世上要兴起发光的，我们没有兴起，我们没有发光。如果光进到黑暗，黑暗会在吗？黑暗就不见了嘛。你要黑暗要进到我们，就是什么？我们就是光。你跟你的旁边，你就是光。不要老是说罗莎妈妈是光，啊！不要老是说教牧师是光，不，我也是光。我们都是光，我们要在这个世代，我们要兴起发光，我们要活出耶稣要我们活出的荣耀、尊贵、智慧和救赎。所以，神的话是让我们去经历的，神的话是让我们是什么？是让我们去。在这个世界上面去显明出来神的话是什么？是真的，他讲的就是这样的。就像查理·克克，查理·克克他的 turning point 就是什么？让人要回归真理呀、啊，回到神讲的，回到传统的，那个才是生命之道，那个才是活路。所以感谢主啊，我觉得复兴正在我们当中。妈妈特别她讲到是在祝棚节那一天，她讲这个恢复神的原创，她讲到这个复兴的枢纽啊，我们要把握住。今天神已经说了，他是什么报告？神悦纳我们的喜年呐、啊，喜年已经来到了。大家还记不记得路加福音？喜年来到就是什么？还记不记得路加福音4:18？再来背一次，主的灵在我的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什么？给什么？贫穷的人医治什么？瞎眼的什么？被掳的什么？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是神在这个时代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但是我们自己，你自己，你知不知道你是被神所拣选的？你知不知道？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是一个君尊的祭司？哦，原来神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又花了这么十几年，就是在医治我，就是来训练我、建造我、装备我，让我成为他一个君尊的祭司。我本来我根本不知道还有君尊的祭司回事。 我来牧主的时候，我只是想来做找个教堂做个礼拜，仅此而已。没有什么做什么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那个都这个对我太遥远了。但是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计划，所以像牧师常常说：“哎，你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是神带我们来的，是神带我们来的。”你有没有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是神带你来的？还是说：“哎，我因为我的女儿在这个地方，我跟着我女儿来的。”或者哎，我家住在这个附近，我在网上一社区就来到这个教会，不是的。神在他永恒的里面，他在我们身上，他有计划。你觉得是偶然的，是没有偶然的。今天的每一个环境，今天的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今天的你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特别量身定做的，为的要什么？为的是要来帮助我们，成全我们，为的是要来让我们建造我们，成为他什么？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干什么？叫我们去宣扬，宣扬这个福音，宣扬这个福，宣扬那个招我们出黑暗落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是我们要进到黑暗的里面，我们就宣扬这个光，它是真光，是照亮世界一切的。所以感谢主，我觉得我们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教会也开始，敏文牧师也为我们设立了这个祷告的城墙让整个教会全民皆兵。为什么？当复兴来临的时候，需要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都是要预备好，你都是一个君尊的祭司，你都是一个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当复兴来临的时候，当人潮涌进来的时候，我们在座的现在的每一位，你都要担负起传扬耶稣，你都要担负起按着真理来分解正道的责任。不是只有江牧师，不是只有我们牧师，不是只有我们的小家长，每一位。因为这是一个先锋的教会，所以神把我们很多各样的恩典、各样的祝福预先的先给了我们。给我们干什么？就是要预备我们，装备我们。时候到了，我真的看见哇，最近听到很多的这个见证，我也今天看到，我今天一回头一看，哇，今天来等候神的人好多。我真的觉得复兴的水流，复兴在我们当中越来越真实，好像就越来越近。所以感谢主，我觉得神坐在我身上的工作也可以同样的坐在每一位的身上。而且也许我们的处境不一样，也许我们的环境不一样，也许我们的经历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神要得着我们这个人，神要真实的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有荣耀的盼望，这一点是一样的。神渴望我们成为他君尊的祭司，神渴望我们成为他圣洁的国度，这一点也是一样的。好，师母有没有补充的？好，那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那我们接下去有一点敬拜好不好？我今天特别来呼召我们当中的弟兄，弟兄你在家里，你一定要担负起，你一定要起来做这个属灵的头。弟兄不要在家里再静默无声，静默要在家里要举起你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为你的孩子祝福，为你的太太祝福。当我们教会每个弟兄都兴起来的话，都不得了啊，了不得的一件事情啊，好不好？我先鼓励，先把时间师母要来来来来来，太好了太好了，他为我证明。
大家好，那个对，旅行真的是改变很多。就是我们去看打球的时候，哇，突然间有一个人在我旁边 ，Esther， 就是佳美嘛哈 ，Esther， 就是他要发球的时候，我说哦，不一样了，会叫，会欢呼了，会为女儿来欢呼了。以前就是静静的这样，然后插这个手，然后就在很酷的在看，就是 very cool。 在看女儿打球，一点都不会出声。好，那是前年呢、啊，哈啊，以前都不会，没有兴趣去看女儿打球。这一两年就越来越有兴趣，现在都是迫不及的期待的说我要去了。然后呢在家也就是也越来越多笑容、哦、呀，所以我就觉得说啊、真的啊、我们在基督里，在教会、哦、在这个教会真的很有福、哦、圣灵很大的运行在我们当中，好，然后我们有那么好的教导啊，让我们常常可以住在基督里，好，有一条路我们可以去照着去做的时候啊，我们的心就一直打开，一直打开，一直打开啊，所以我就觉得每一个家都很有福气哈，一家之主改变了。是不是全家都改变？阿们。所以呢，真的啊、我觉得真的复兴已经开始，一家一家，一家一家。好，不只是我们在场的，还有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海外的弟兄姐妹哈。弟兄在家不再是沉默了，我们已经破除这个咒诅了，对不对？好，那。我就想起哈，我今天早上还跟李群谈到，我说，哎，我想起我爷爷其实也很安静哎，好，我爷爷也是一个非常英俊高大这样子很绅士的一个年长者哈，对人都非常的 kind， 非常的慈爱哈，常常就是我们在马来西亚那个地方比较小哈。那个时候第一间的中文学校就是 我的爷爷把一块地划出来就是奉献给当地的华人，好，那就是我到现在还是我们唯一的一个独立中学，好，越建越好，越建越好，越来越有规模，好，就是但是呢爷爷在世的时间，我也是很少听他说话， 好想知道他的生平，都是从爸爸还有这些还有阿嬷那边听到一点，听到这边一点，听到那边。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华人真的是很多的苦难，但是呢，有好消息临到我们每一位华人的后代，我们华人的后代不再是静默的，我们华人的弟兄不再是静默的，对不对？好，那我们的孩子也有福了呀，感谢主。
好，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今天我先邀请我们的弟兄，尤其是这个做父亲的啊，真的你在家里要发声。在家里常常带着啊，为你的孩子祝福啊，为你的孩子啊宣告神在你孩子上的命定。不要，我特别最后我还是讲一个见证，我觉得很有必要啊。我们有一个姊妹啊，她的女儿啊，八年前她来我们教会的时候，她女儿是高中生，结果后来她女儿成为同性恋啊，那个妈妈很伤心，很绝望。后来发展到了高中一毕业，快到了18岁的时候，他女儿做了一个决定，要离家，因为他可以自己做决定了嘛，跟这个同性伴侣搬出去住。啊，你不要一直说我了，我干脆跟你离开你，眼不见为净。啊，这妈妈很伤心，就感谢主，他后来来到我们当中之后，我们就跟他说，啊，莉莉师母就跟他说，不要放弃。为他祷告，宣告神在这个孩子上的命定。啊，我们那个时候24期祷告城墙，就是每一周都是宣告为他祷告。感谢主，8年之后你会发生了什么？他女儿不但跟那个同性的伴侣分开，他女儿结婚了，现在已经怀孕了。所以
是有盼望的，不管你有什么问题，在耶稣基督里永远都有盼望。不管你现在家里你跟你的孩子关系怎么样，只要你愿意踏出那一步，只要你相信有一个宝贝在我这个瓦器里，也在你的孩子的瓦器里，也在你的另外一部瓦器里，它会显出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是出于神，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敬拜。好，鼓励我们的弟兄先来到前面，先把机会留给我们的弟兄，然后姊妹也出来。好，我们请敬拜团队带我们唱这首歌，谢谢。
我们在主里真的很有盼望，也鼓励大家参加早上的晨祷，宣告神的话。我们最近8:30的这个晨祷，好多的妈妈持续的宣告神的话，然后我们看见我们的孩子一点一滴的改变。神的话大有能力，要我们来唱这首歌。
主，我亲近你。
也欢迎其他的弟兄姐妹可以上来。好，
更新
我只在主里，你恩典永留。住在你慈爱里，我心中一切软弱都将被挪去。我只在主里，你恩典永留。住在你慈爱里，我心中一切软弱都将被挪去。我等候 向你生命引领我，在你大能爱中
拥抱我，拥抱我，
拥抱我，让你爱围绕我，吸引我靠近你身旁。
的主啊，释放我们的弟兄，医治我们的弟兄，主啊，是的，主，哦，可能我们的父亲都不知道怎么样欢喜快乐的来对待我们，但是阿爸父，哦，你看我们，真的是又美又善，啊，你为我们，这样子的欢呼，哦，主啊，是的，你为我们的弟兄，为我们的姐妹这样子的欢呼喜乐，哦，主啊，是的，你的大爱，哦，今天要深深的触摸我们每一个弟兄，哦，尤其是我们的弟兄要得到完全的得自由，主啊，也释放我们的姐妹，哦，主啊，用让我们姐妹们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丈夫，主啊，谢谢主，哦，主啊，谢谢你，你的医治，你极深的医治要临到我们每一个家，哦，也临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单身的弟兄姐妹，哦，在还是还没有进入婚姻之前，主啊，你就用你的爱来释放我们，释放我们每一位，哦，得医治，得释放，进入这个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的这个喜年。主啊，谢谢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我们赞美你。哦，耶稣，你的名真的是能力。耶稣，你的名是医治。耶稣，你的名是救赎。我们宣告你的名大有权柄，大有能力在我们当中。主啊，是的，是你释放了我们，我们得自由，是因着你的大爱，是因着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叫我们得自由。主啊，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赞美你。我们大声的来赞美主，
赞美你，
大声的来称颂耶稣的名，大有能力的名，大有医治的名，大有权能的名。主啊，今天要释放我们每一个家，释放我们一家一家都要出来侍奉你，每一个家的头都要兴起发光。
阿们。是的，主啊，今天我们要宣告，我们每个家，哦，我们每个自大的到自小的，我们家庭里的每一个人都要来宣告，都要来兴起为你发光，因为耶稣，你的名是真实的，你的名就是能力，你的名就是医治，你的名就是救赎，你的名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主啊，帮助我们，哦，主啊，特别帮助我们的弟兄，哦，真的每一天在家里都要带着我们家人来宣告耶稣的名，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
照亮了
是能力，你名是医治，充满生命，打破了异类，照亮了黑暗，灵魔的伤。
我只想要学
我的家要来宣告耶稣的名。
我在高山上宣告，在街道上宣扬，耶稣如今黑暗胜过一切的仇敌。
是的，耶稣胜过一切的仇敌。
宣告至圣至尊的名。
是的，我和我的家都要宣告耶稣的名。
上宣告，在街道上宣扬。
是的，我们每一家都要来宣扬耶稣的名。
我一切的仇敌，我的家也要宣告，至圣至尊的名，耶稣。
耶稣，
我在高山上宣告。
照亮了黑暗。
释放你的百姓，从一切的监牢里面出来。